各位弟兄姐妹们，朋友们，平安。
平安。
欢迎大家来到神的家中，我们一起来敬拜他。提醒大家，请您将您手机的铃声先关掉，我们这样子可以一起专心的来敬拜神。经上记着说，全地都当向神欢呼，歌颂他名的荣耀，用赞美的言语将他的荣耀发明。当对神说，你的作为何等可畏，因你的大能，仇敌要投降你，全地要敬拜你，歌颂你，要歌颂你的名。请大家一同起立，让我们用我们的歌声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主说不尽的恩典和丰盛的慈爱，我们每一个人都当歌颂赞美他。
扬声歌唱来称颂主圣名，高举双手因你慈爱无限，求神灵每天来传我，使我终日欢呼述说赞美。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起双手，因你慈爱无限，恳求圣灵每天来充满我，使我终于万物述说赞美。
亲爱的阿爸父神，荣耀颂赞都归于您。我们知道天上地下除了主耶稣基督之外，您没有赐下别的名号能够叫世人得到拯救。当我们来到家中奉您的名聚集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求您再一次洁净我们，鉴察我们的心思意念，让站立在您面前的每一位都能够坦然无惧地献上那馨香的祭。亲爱的主，我们每个人都当赞美您，因为您是那创造宇宙创始成终的主宰，也是慈爱公义施怜悯的神。从亘古到永远，您坐着为王，您的慈恩慈存到永远，您的信实到万代。我们真的是感谢您替我们预备了救恩，借着您的爱子耶稣基督，您让所有信靠他的都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亲爱的父神，我们真的是承认我们在灵里头有时候不足，特别是在面对着世上种种的诱惑的时候，我们往往觉得无力抵挡。我们也承认我们肉体的软弱，我们自己，我们的肢体常常在病痛中的折磨。但是亲爱的父神，我们真的是相信您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们向您恳求，求您的圣灵继续保守带领，让我们能够抛弃那个世俗的缠累，让我们能够在灵里头追求，让我们的行为与那蒙召的恩相称，让我们能够得着您赐给我们丰丰富富的生命。主啊，我们今天在这边奉你的名，在你的家中聚会，我们所献的诗歌，所做的祷告，讲员带来的信息，从开始到末了，都求您悦纳，让您的名再一次被高举，让您得那当得的荣耀。这样祷告祈求不配，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请坐。接下来我们要请诗班继续带领我们今天的敬拜。诗班今天要献的诗歌是《这是我信息》，我的诗歌。歌词中说到：每日我要与基督同行，深知平安为主赐予万民，我深知奇妙喜乐来自信靠基督，我主，我救主。让我们一同以一个恭敬的心来聆听诗班所献的诗歌。
Thank you.
的是要赞美救主带领我们一生，主所要让我们知道的信息都写在圣经里头，所以当我们在主日来到教会聚集的时候，我们要一同读一段圣经，让我们用这首诗歌将你的话藏在我心里，来预备我们的心，准备聆听神的话语。
大家请起立，来聆听神的话语。今天的经文在罗马书五章一到十一节。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和好，就更要因他的身得救了。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谢谢神的话语，请坐。
我们继续一起在神面前，我们来祷告。透过祷告来亲近我们的主。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主，当我们今天敬拜你的时候，你再一次用你的话语提醒我们，主，我们因信称义乃是因为你恩典的缘故。我们今天坦然无惧进到这恩典当中，而且对前面我们的人生有盼望。恩主，我们实在是不晓得当如何来回应你的如此这一般的爱，因为你施你自己的恩典，因为你爱的缘故向我们显现。也在这恩典当中，我不但与你和好，也教导我们使人与别人和好的道理。当我们今天敬拜你的时候，再一次让你的话语充满在我们的心里面，对你的话语有所回应。也再一次因为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我们来到你面前，愿意将一切的荣耀颂赞归给你自己。也再一次的提醒我们，今天我们在这里所有的这一切的福分，所有的在一个地位上，我们能够被称为你的儿子儿女，这都是你自己的救赎所带来的功效。恩主，我们谢谢你，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要再一次提求主圣灵在我们教导我们如何来祷告，教导我们如何来敬拜你，教导我们来这一生如何来走前面的当行的道路。 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在我们的一生当中继续不断的向前行。神，你自己的指引在我们的面前，也带领我们的教会。虽然在这段时间当中，我们看到教会里面有许多需要祷告的事情，需要许多关心的事情，主，我们一起来到你面前，向你献上我们的祷告。我们为这个周末在这个阿拉巴马州举行的福音营感谢主，有1000多位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参加。我们为聚会到今天要结束，我们仰望主你自己的恩典，继续的在那里施恩，改变人的心归向你自己。我们也为今天晚上我们请刘明辉牧师在本环弟兄的家中也有一个特别的布道会，为了学生学子的工作，我们来仰望主你自己的恩典，保守这样的一个福音的聚会能够感动人的心归向你自己。谢谢恩主，我们也继续在这个等待你自己复活节来临的前的这段日子当中，求主预备我们的心，特别是让我们能够更加的体会到主你为我们受死为我们复活的意义，让我们走这条道路十字架道路的时候更知道我们当如何去行。我们也纪念到我们当中许多的家庭都有不同的需要，我们也再一次纪念到金元泰弟兄上个礼拜他又因为种种的原因住到医院，后来检查发现他血液当中有细菌感染。主，我们感谢主又再一次伸出你的援手，在他最需要最困难最危急的时候，主你使他的平安的度过，为他所进行的这个手术的成功感谢主。但是我们知道手术后面他的细菌的感染的这个因素并没有完全的解决，他还继续的需要用许多的这些抗生素来使这个在血液当中的细菌的感染能够完全的除尽。恩主，我们仰望你自己的施恩保守，让他在前面这一段不知道还有多长的日子当中，你自己的恩典你自己的救恩你自己的大能在他生命当中来彰显，也让我们关心到他的需要，用更多的祷告来托住他。我们也为张炳英姐妹，她在这些的这一段时间里面也使用新的药物来对抗她身体上面的这一个的癌细胞。所以我们今天刚刚听到消息，她这个癌的这个药物第一个药物的使用效果不是很好，以至于她的白血球上升，所以她必须今天在回来的旅途当中，医生要告诉她要尝试另外一个的药物。恩主，我们把这样的一个前面的一个疗程仰望在主的手中，因为我们知道每一个新的药物具有更强更大的一些的副作用，我们仰望主的恩典，也保守他们今天从 Dallas 开车来这里的旅途有你的自己的恩典的同在。恩主，我们继续纪念到陈华弟兄，他的母亲在广州，主，我们知道他的身体已经非常非常的微弱虚弱，我们也知道药物对他的生命可能不再有太多的果效，但我们真是求主你的恩典你的怜悯临到他，也帮助他在他人生的这个阶段走到最后的阶段的时候软化他的心，让他知道耶稣基督才能带来真正的平安和喜乐和盼望，也求主预备安慰我们弟兄他的心他的一家的心，也求主保守。我们今天在这里也纪念到郭丽萍姐妹她的父亲郭林才，他也因为心脏衰竭需要动手术来植入新的心率调整器，所以这个手术也相当的有危险性，我们也求主你自己恩待保守。主，我们真的想到许多的肢体他们的需要，我们也纪念到陈玲玲姐妹她在台湾看到她在病危当中的二哥，我们也仰望主你自己的与她的同在，保守我们这些的家庭把这需要带到主的面前。恩主，我们今天也在这里再一次的想念到前几天听到这个张小聪弟兄他的母亲的去世，主，我们也想到过去他常常在我们的当中，我们也知道他是一位非常爱主的姐妹，虽然我们不知道他这么样的突然的离去，但是我们也知道在神你自己的保守当中，他今天是在你那里与你享受那无比的这个同在的喜乐。我们为我们这位年长的姐妹的离去，主，我们虽然在人的情感上不舍，但是我们相信神你自己的恩典临到他一家，也临到他的这个个人的当中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他今天在那里享受那与你同在的无比的喜乐。我们也求主安慰张小聪弟兄他们一家他们的心，也保守他们，也更给他们一个这个确据，知道神你在引导，也为他这个下个礼拜要回去到上海奔丧的行程也求主自己保守引导。恩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在这里有机会来敬拜你的时候想到彼此的需要， 我们也更想到这个周遭我们的从近到远的福音的需要，也为在过一周以后我们的青少年要到 Nashville 短宣，我们教会今年陆陆续续还有到亚洲到欧洲以及到其他到这个 Indiana 的到这个 Arizona 的印第安人这个保留区的青少年的这个福音的工作都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主保守我们每一个宣教的行动都在神的带领之中。谢谢主继续的保守带领我们今天在你面前所有的敬拜，所有的话语的传讲，也求主进圣灵的同在，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感谢主的恩典，今天我们在这里一起敬拜神，让我们再一次想到我们每一次可以聚集都是神的恩典。其实初代的教会当时他们在迫害的当中，他们在困难的当中，他们有很不容易聚集的环境，他们也有贫穷病痛，甚至有一些来自政府各样的社会的敌对的势力的压迫，他们每一次的聚会，他们最后散会的时候，他们彼此的问安，彼此的祝福，他们都用一句话说希望下次能够彼此再见。也他们讲这样话的时候常常带着一颗的心，因为他们不知道那个前面那个下一个主日他们在见的时候是否他们可以真的以肉身能够相见，因为他们有可能有病痛，有可能有牢狱之灾，有可能受到迫害，甚至丧失的生命。今天我们也许不在那个环境的里面，但是从属灵的角度 来看来讲，我们今天一样的需要神的保守。所以因此我们每一次在神面前聚集的时候，我们都应该带着一颗欢喜快乐感恩的心，因为是神的恩典让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来敬拜他，是神的恩典的缘故我们可以今天还有生命气息来到他的手中。这一阵子我们也都知道在许多的天灾人祸从远在亚洲在这个澳洲在这个欧洲非洲都有一些的这些事情的发生，天灾人祸的发生，想到我们的近处，想到我们的生命，想到我们的周遭，想到我们的亲爱的弟兄姐妹的家人亲戚朋友当中也有许多的一些的所谓的难处甚至苦难病痛等等的产生发生，也让我们心里面觉得我们实在是需要神的怜悯，也再一次提醒我们能够真的回到神的面前。我常想天灾人祸固然都不是我们所愿意的，没有人愿意这些事情发生，但是每一次有当这样事情的发生的时候，让我们真正的能够体会体验，也让我们真正的可以进入到很深的思想的当中，可以看到我们人的根本的里面，人心的里面，人性的里面最深层的那种的感情，最深层的那一种的思想，最深层的那种的根基在哪里。作为一个基督徒，作为一个神的儿女，我们必须回到神的话语当中，因为一切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价值的观念，我们的所有的言行，如果离开了圣经，如果离开了神的话语，都没有根基，都不是神所喜悦的。求神保守带领我们，今天我们来到神的话语的面前。上个礼拜借着耶利米书第29章，跟大家分享这一段耶利米先知对当时这些被掳在外，这从犹大全地从耶路撒冷被掳的这一群人，在这个巴比伦，在那个时候，在那些痛苦当中，在外地的时候，他们本来以为2年就可以回归回，有这样的假先知告诉他们，但是耶利米带给他们的信息说，不是2年，乃是70年的时间，这是一个极大的痛苦。但是他又用神的话语安慰他们说，在我们上礼拜所看到的耶利米书第29章11节，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末后有指望。他不但告诉他们不是降灾祸的意念，神的意念那是平安赐给人，虽然在许多的不平安的当中，在许多人的眼光经历当中里面，因为我们常常看的是那一小段，但是我们把那个时间拉长的时候来看，神的恩典，神所赐的平安在其中。今天早上我们所攻读的罗马书第5章1到11节，因信称义里面非常清楚的讲到，我们虽然遇到苦难，虽然遇到灾难，但是让我们想到神的爱，想到基督的爱，基督的爱最大最大的彰显 就是使我们从死里，从罪恶当中被拯救出来，以至于我们可以面对人生当中再大再大的难处，不过是一些的身体，不过是一些情感上，但是我们有永生的盼望，这是何等大的一件的事情。耶利米书29:11，那里面讲到，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而且他很重要的告诉他们什么，要你们幕后，要叫你们幕后有指望，幕后有指望。上礼拜我也特别解释，那个幕后有指望，事实上他讲到的是有盼望，而且有将来，有前景，有愿景。今天早上我们要再一次的思想，在那个年代的里面，这些基督徒，这些神的儿女，神的儿女他们所面临的情况的里面，神怎么样的帮助他，怎么样的提醒他们，在他们经历得到这么多年的一些的被掳归回，耶利米的时代告诉他们是这样的情形，70年的时间不是很容易过的，70年等待时间，我们都知道，我们都读过旧约这一段被掳的这一段的历史，我们也都知道在这段历史当中他们在等待。果然到了耶利米先知所预言的70年的时间到了以后，在主后的在主前538年，第一批的被掳的这些的百姓的归回，就在所罗巴伯的带领之下，重新回到了圣地，重新回到耶路撒冷来重建圣殿。第一批的回去，的确面临到相当的难处。他们经过了差不多长达，上礼拜我们也看到了这一段的经文里面也讲到了哈该。哦，没有，上礼拜我们没有读哈该书，但你上礼拜讲到耶利米，但是我们也看到，如果你对照去看哈该书跟这个以斯拉记里面所讲到的，他们差不多花了20年的时间，终于把那个圣殿重新的建造起来，重新的建造起来。当圣殿建造起来以后，他们工作是否完了呢？还不是的，在那个地方，他们环绕四周还是有许多的仇敌，有政治上的敌对的势力。有这个信仰上敌对的势力，有种族上的歧视，有种种的难处在他们，以至于他们还在生活在许多的困苦的阴影的逼迫的当中。有一个很主要的原因，他们要在古的时候要保护这个城市，必须要有一个很坚固的城墙。他们的城墙被毁，城墙遭遇到这个拆毁，城门被焚烧，这个情景不能保护他们，以至于在往后的当中我们看到第二批的回归，第二批的是由先知以斯拉所带领的，相隔差不多80年后，相隔了80年之后，带领他们有第二批的人回到了圣地，开始了这个继续的重建的工作。到了一直到第三批，又有这个尼西米，到了差不多西元前大概主前445年左右，我们等一下会看这段的经文。有第三批的回去，这些人回到了故土，是应验了先知耶利米所说的话。他们不但将来在这个70年被掳的期间满了以后会回去，而且回去以后他们要重新的建造，恢复圣殿，恢复城墙，目的是他们可以恢复重建跟神的关系，可以透过他们的敬拜，透过他们的献祭，能够重新跟神恢复这个原来的这一个爱的关系。今天早上我们要看这一段的经文，特别提到尼西米。尼西米记里面，通常以斯拉跟尼西米，很多人说这是两卷不可分割的书啊，所记载的内容有相当的这一个补足性在的里面。今天早上我们来看一段的经文，我们来看尼西米记一开始第一章。我们首先来看第1节到第11节，我们来一起来攻读这段的经文。尼西米记1:1-11，请。哈加利亚的儿子尼西米的言语如下：亚达薛西王20年基斯流月，我在苏珊城的宫中，那时我有我一个弟兄哈拿尼，同着几个人从犹大来。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 AI 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祷告，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没有遵守你借着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典章，求你纪念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说：你们若犯罪，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但你们若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你们被赶散的人虽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回来，带到我所选择立为我名的居所。这是你仆人、你的百姓，就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所救赎的。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民众仆人的祈祷，使你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我是做纠正的。好，尼希米记，尼希米这个人，他很特别，他跟以斯拉、跟这个所罗巴伯、跟这个其他的先知不太一样，因为他的职业很清楚的这边告诉我们，在第十一节告诉我们他是做什么的，做纠正的。纠正的是干什么的？纠正是在王面前伺候王饮酒的，我们以为是这个 bar attendant 啊，不是哈，在王面前管酒的是相当地位高的，因为王信任的人才能管酒，不然的话那个酒里面，不要说下毒了哈，酒里面有什么东西的话，王命的嘛，就不见哈，所以他做酒正的是王所信任的这一个的官。在神面前他是一个政治上的一个领袖，在政治上有相当的地位。我们知道当时的巴比伦已经灭亡了，取代的是波斯这个马代，波斯马代这个帝国的兴起。所以尼希米的时代的里面，他在这个波斯王的这个首都苏珊城里面宫中任酒政，在王的四周。所以当这边讲到亚达薛西二十年，差不多就是我刚刚讲的是在西元前445年，445年，我刚刚提到了，我们稍微把这个日期在我们里面脑海里面有一点印象，也许用这个西元的记号，我们比较清楚这个前后的顺序。在西元前586年，最后南国犹大国被灭亡，对不对？耶路撒冷城被毁，圣殿被毁，586年 BC， 然后被掳以后，从前面一点的时间算起，70年。的时代他们归回，所以第一批的归回是在538年 BC， 538年 BC 所罗巴伯所带领归回，这个在以斯拉记第一章里面就记载了。然后他差不多在516年的时候完成重建圣殿，差不多经过20年多一点的时间，可见这个圣殿重建的工作不是那么简单的。你记得当时所罗门王所建的圣殿花了多少的时间精力人，当然这个圣殿被毁的是很彻底，一块石头都不在一块石头的上面。当时这个被毁的情况里面，当然那个讲到是耶稣后来的时代，但是那个耶稣圣殿被毁的情况里面要重建不是件容易的事情，物资的缺乏等等等等，人力有限，花了差不多20年多的时间重建。一直到了下一批文士以斯拉，我们的神很奇妙，我们常常，当然第一个，以色列人重建圣殿，为什么要重建圣殿？因为圣殿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在以色列人的宗教信仰，在以色列人整个的中心，是一个他们的信仰、政治、文物，一切历史的中心。圣殿代表神与他们同在，圣殿所代表神在人间的居所。神当然其实不需要，神是无所不在的，我们都有今天的这个观念，但是在那个时代的里面，在那个时代神在地上要有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地方里面，让人能够很清楚的感受到神在他们的当中。 圣殿有这样的一个的使命，有这样的一个功用。从过去这个会幕的时代，神在人当中的彰显，透过会幕，到他们安定在了这个耶路撒冷，安定在这个迦南地的时候，圣殿就是做这样的功用。圣殿代表他们可以到神面前亲近神，透过所有的献祭，透过祭物，透过这个祭司的这个中间的中保的协助等等，他们可以亲近神。所以当圣殿被毁的时候，表示他们的敬拜就停止了，特别他们的献祭停止了。这对他们来讲，这是一个极不能接受的事情，他们跟神的关系好像就因此就远离，就疏远了。重建圣殿固然是个第一件他们要做的事情，可是你知道吗，光光只有圣殿的重建不够，圣殿只是一个外在的建筑物，圣殿只是帮助他们在行动，在礼仪上可以恢复，可以开始有这个行动，但更重要的是人心里面的重建。因此他们第一批归回花了22年的时间重建的圣殿，第二批的归回是先知这个以斯拉。以斯拉是一个教师，以斯拉差不多在516年 BC， 西元前458年，又隔了相当长的时间，又隔了差不多将近60年的时间从圣殿归回。他带领了，然后他带来的是什么？把神的话语，把律法教导百姓，带来的属灵的复兴。属灵的复兴，外在的建造固然重要，但是没有属灵的复兴来配合的时候，那是空的。属灵的复兴，以斯拉先知，以斯拉所带回来的，帮助了这被掳归回的这些的人。今天我们同样的情况，我们今天的这个时代，我们也需要。我们不但需要外在的建造，我们需要内在的建造。我们不但需要外面的建筑，我们需要里面属灵的建造，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教会的建造同样的如此，个人的建造同样的如此，家庭的建造同样的如此，社会的建造也是一样。但我们很特别的看到，在这样的一个情景之下，还是有政治的迫害。虽然有属灵的复兴，虽然有外在的建造，人生的道路，被掳归回道路，这些人在重建在他们的神所应许的地方，并不是这么样的容易安居乐业。我刚刚前面已经讲了，有各样的攻击临到。刚刚我们读的，就是在这个背景之下，差不多再往后推，刚刚讲的再往后推，亚达薛西20年，就是445年，就是比这个以斯拉先知以斯拉这个祭司回来再晚的差不多13年的时间。那个时候以斯拉已经在那里重建，在那边教导，在那边鼓励百姓，带来属灵的复兴。再过了13年以后，尼西米收到了一个他的朋友哈加利亚儿子尼西米收到了这个什么另外一个哈尼亚所带回来的信息，说在耶路撒冷的光景，原来耶路撒冷的光景还是遭受了逼迫，遭受了灾害，有许多的难处。哈拿尼所带回来的信息，我常常想，我常常见，我们基督徒道路何尝不是如此？何尝不是如此？一个人决定要走跟随主的道路，一个人重生的得救，他的建造，他的复兴开始的时候，同样的，在人生的道路当中，有许多的难处，有许多的难处临到。这个难处可能不是我们所想所求，不是我们所预期到的。教会的建造同样如此，教会的建造同样的如此。回想我们的教会过去十年蒙受神极大的恩典，让我们有前面5年的时间完成了我们教会的外在的建造，建堂。感谢主，我们很少教会在短短的五年，事实上我们还不用不到5年的时间完成礼拜堂的建造，这的确是神的恩典，我们没有人敢居任何的功劳，这是神的恩典。但是外在的建造容易告一个段落，外在的建造很容易让人家看得到那个的工作的完成，但是教会属灵的建造绝对不是3年，更不是5年，也绝对不是10年的功夫。10年才是一个成长的阶段，10年是我们进入到一个新的一个阶段，属灵的建造必须到新的一个境界。但是我们要想到，在这个属灵的建造的过程的当中，就像尼西米，就像这些被掳归回的人一样，我们所面临的可能有许多的难处，可能有许多我们教会所面到的一些的所谓的苦难，所谓的灾难，所谓的弟兄的姐妹的家庭， 所谓的一些的难处的临到，虽然这些事不是我们愿意，我们没有人愿意这些事情临到，但是这些事情的临到，我们要知道神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在这一切的当中，我们必须回到神面前，我们必须要学习如何来面对这一切。尼希米是我们学习的一个对象。当尼希米他是一个有权有势在王的面前势力做纠正的人，当他听到他的家乡，听到耶路撒冷城的光景的时候，他怎么样？他心里面有没有幸灾乐祸？其实我在想，请问大家，你想尼希米他有没有去过耶路撒冷？大概不太可能。西元前586年耶路撒冷就被毁，就被带走了，到他那个世代已经445年，经过多少年了？100多年了。我想尼希米没有那么老了。对尼希米而言，他可能是我们当中今天很多的我们的下一代或者第二代，他可能也是 ABC 哦，他那个不叫 ABC 了，他那个叫什么 BJ 的。他没有见过他的祖国，他跟他的祖国故土没有这么深的那种人的感情的存在，但是他知道那是他们信仰的根源，那个是他们整个以色列民族的那个根基在那里。他感受到那一片的土地上面所遭遇到的难处，就当作他自己切身的难处，感受到他那边所遭遇到的一些信仰上的拦阻，就是他整个以色列民族所面对。虽然他在外地，虽然他在波斯的王宫里面享受荣华富贵，虽然他没有缺乏，但是他深深的感受。我们怎么可以看得到呢？看到他后面他所做的事情，他 在神面前，他为了这些的感触，他就怎么办？他就在神面前哀哭悲哀，禁食，祈祷。我们今天会不会有这样的感受？今天我们当中大部分的人，我们都是第一代的移民，我们当中大概还很少不是第一代的移民。我们对我们的故土，对我们的家乡，对我们的发源地，我们都有很深的感情，对不对？有任何的一些的情形，不讲别的，讲这些年来我们所看到所谓的天灾，在我们所来的这些地方，不论是中国的一些的灾难，过去四川比较近的，或者是台湾水灾或者甚至说印尼的海啸，或者是其他的，我们都有一些的所谓的行动，因为我们有很深的感情上的连结，那跟我们有切身的关系。但今天如果发生的不是这些情况，我们能不能感受到这些的难处？我不晓得多少人今天注意到，今天早我们最近每一次聚会开始前，我们都有一段的这些投影片，有些诗歌做背景，来安静我们的心，预备我们的心来敬拜神。今天有两次我抬头都看到一段的话语，有看到一段的话语，他说什么呢？他说所谓的爱，不是只是唱唱诗歌，在神面前唱，在教会里面唱唱诗歌，觉得很高兴。他说一个真正的爱，乃是对那有需要的人而付出有责任感。一个真正的爱是对那些有需要的人感受到那个责任感。今天可能很多的时候，其实现在的资讯太发达了，我们可能知道太多的讯息，太多的消息，但是很少的时候我们感受到这一切。不是说没有，我们有，我们也有行动，但是作为一个神的儿女，我们真真的实实在神面前，我们要感受到别人的需要。这个需要不只是物质上的需要，当然我们可以看到物质上的需要，我们看到这次大地震，我们知道海啸所带来那个情景，那个毁坏，的确是极大需要。但是我们需要更深入的看到人心的需要，更深的看到人心的需要，我们怎么样的为他们祷告，我们怎样的关注他。当然我们要有一些的行动，我们奉献钱财，我们救助他们，我们帮助他们，我们更需要为这样的地区，为这样的百姓来祷告。尼希米面临到这个光景的时候，他怎么办？他说，我听见这话，我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我读到这个时候，其实尼希米记，很多人在研究尼希米记的时候就发现，尼希米有一个很大的特色，他毕竟是在王面前做纠正的，他是一个做事非常有计划的人， 啊，非常的懂得在神面前怎么样做一些的计划，怎么样行事，怎么样来行神在他生命当中的所托付他的负担。你看他在神面前这一段经文里面所说，他听到这个话，他悲哀，他感受到哭泣，他为那一片的故土，他所没有见过、所没有去过的故土上面所遭遇，他感到哭泣，在神面前，他感到无助。哭泣所带出来的不但是一种悲哀，而且感受到无助，就像小孩，你们都看过孩子，我们都当过孩子，孩子最大的武器是什么？就是哭嘛，对不对？当他什么事情不顺心的时候，拿不到饼干，吃不到糖，痛了，就是哭。哭当然表示他好惨啊，吃不到糖。当然，除此之外，哭还表达什么？无助嘛，因为他的能力不能及啊。而且他哭还有另外一个目的，什么？希望听到他哭的人能够帮助他，对不对？你们都不懂吗？你们都懂吗？我们的哭泣，小孩的哭泣里面，同样的在神面前哭泣，我们也是一样。在神面前哭泣，表达我们的悲哀，表达我们的无助，我们没有能力对这些事情发生，我们没有能力。同时我们有一个盼望祈求，那个有能力的那一位能够伸出援手，能够行这奇妙的事。悲哀几日，然后在神面前进食祈祷，进食祈祷。下面这一段都是他的祷告，都是他的祷告。第五节开始都是他的祷告，但他这个祷告的过程里面，他是专心的在神面前进食祷告，在神面前他不断的在神面前寻求。今天我们看到尼西米面对到这个难处的时候，他第一件事情，他第一个态度就是在神面前有一个完全交托的态度，完全交托的态度。主啊，不能做什么？他不是想到，哎呀，这个事情来了，我好棒，我现在是焉知在这个时候，神给我这个地位，不是为了这个时候吗？他还没有这样想，他没有说我在小王面前有这么样大的一个权柄，我能够在政治上推动一些，我能利用什么方面上帮助我的故土。他可能有，但是他先不这样做，先在神面前安静祷告，等待为这些事情求神来开恩的怜悯。一个完全交托的态度是我们在面对到难处的时候所需要的，这是一个在神面前的祷告。以色列人是很懂得在神面前哀哭进食祈祷的一个民族，固然跟他们的历史当中所经历的一样，其实他们的哀哭在神面前进食祈祷很重要的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的意思。认罪悔改，今天我们这个世代里面，我们所面对的，我们的信仰的历程当中，可能我们已经很少了这个成分在里面，我们已经不太有在这种灵里面的这样的一个愿意花时间在神面前一个安静等候寻求专心的寻求的态度的时间。其实在教会整个历史当中，2000年来的教会历史当中，教会不是只有犹太人看重这个事情，我们基督徒一样的看重。整个2000年来的教会的历史的里面，事实上都在不断的周期的循环。教会的历史，早年的教会就帮助我们基督徒在神面前能够更专心的来寻求来认识神，知道在我们的信仰历程一年当中，我们怎么样的能够更清楚的亲近神。早年的教会就 develop 出来一个叫做教会的年历啊，教会的年历。这个教会的年历是帮助我们能够有焦点、有周期，在一年当中如何对我们的信仰上面能够来确实的知道每一个阶段都有它的重点。这个是从犹太人的信仰中带出来的。我刚刚讲到我们犹太人建造的圣殿，固然是彰显神的同在，神与在他们当中的施恩怜悯，对不对？圣殿在以色列人当中的建造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我们如果看旧约圣经里面，你就发现圣殿原来是以色列人在守节期的中心。圣殿的敬拜的里面代表的以色列人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守节期。当然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所过的节期里面有很重要的逾越节，有很重要的祝棚节，有很重要的其他的五旬节等等等等，收割节。节期为什么节期这么重要？以色列人 的民族其实的文化跟我们中国人很像，我们中国人也是很看重节期的，对不对？ 当然我们中国的节气可能不太一样，为什么？你知道我们这种东方的民族，我们对事情，我们比较对事情的记载，我们比较不像西方的文化根据时间走24小时30天怎么样，这样当然我们也有，但我们更重要照节气来走。圣经里面的文化，以色列的历史就是一个节气，特别到新约的时代，我们的基督徒，我们所更看重的整个圣经的里面，我们更看重的是整个的中心，我们的信仰的中心是耶稣基督的生平，耶稣基督的这个事件乃是我们的信仰的中心。所以2000年来教会的历史当中所这个发展出来的我们这个敬拜信仰的这个节期的周期，我们跟以色列人周期有点不太一样，我们更看重是以基督的事件，基督耶稣他的生平他的事件来作为我们在教会当中敬拜的中心思想跟他的阶段性。其中耶稣基督的这个生平里面有三大个重点，三个我们都知道，第一个就是他的降生，对不对？他道成肉身来到人上，第一个他如果没有降生就没有后面的他的降生。第二个重要的事件是什么？他的受难，他的复活，这是第二个中心，第二个事件的中心。受难复活其实就是 一段连在一起的时间，所以是这个第二点，第二个事件的中心。第三个，当然我们基督徒我们都知道，我们都有这个盼望，我们都在等待基督的再来，耶稣基督的再来。所以这个是整个教会所谓的这个年历里面所安排所标示的三个重心。所以从教会的周历一开始，第一个中心就讲到耶稣的降生。去年底的时候还记得吗？去年从11月最后一个礼拜，我们在这边我们过所谓的降临节，叫 Advent 降临节。 Advent 就是所谓预备等待降临的弥赛亚，降临的这位基督，而且等待他还要再来。这个节日那个重心那个重心所代表的重点。那第二个重点呢，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等待的，就是耶稣的受难和复活。耶稣的受难和复活跟逾越节的日子有关。那今年是在4月最后一个主日，是复活节。所以通常教会的习惯，教会的历史，教会的一个的所谓的年历里面，通常我们看到这个第二个周期里面的重要性的时候，耶稣基督的受死复活是我们信仰当中绝对不可少的部分。耶稣因此在这一段的期间，为了预备等待耶稣基督的受难复活的日子，所以在前面受难的40天，教会把这个周期里面把它定为叫做一个 Lent， 叫一个大斋期，大斋期 Lent。 Lent 这个是拉丁文的意思，这个意思就是说是一个预备等待，预备等待意思要我们做基督徒在这段时间里面，我们在心智上要预备好，我们要等待，我们要预备好在能有更深的体验耶稣基督所走的这条十字架的道路，我们与他同行。所以因此在许多的教会里面 的这个做法上，会鼓励弟兄姐妹有40天在神面前安静祷告寻求，甚至禁食如果可能的话，可以的话。感谢主，我们的母堂这些年来他们很重视，所以他们这几年都也预备得很好，他们教会的教牧同工里面就特别准备了40天的这一个禁食祷告的材料今年他们特地给我们的50本，我知道那个礼拜拿来的时候都拿光我希望你们拿到的人不要拿出去当作书看一看这个是希望你们真正照着去做，这是一个给我们在神面前祷告灵修默想的一个材料。如果你愿意在神面前也禁食祷告的话，可以遵照里面的一些提醒如果你可以的话，我鼓励你在神面前更加的专心，能够寻求，能够预备我们的心智，40天在神面前等待。到了 Palm Sunday 复活节的前一个主日，我们进入到所谓的 Holy Week。 在那段时间里面，我们的焦点会更加的明确，知道主耶稣在我们人生当中，他的人一生的当中所走的一条十字架道路的每一个阶段。求主帮助我们，也求主预备我们。同样的，今天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所面临到的时候，我们不但在神面前要有一颗完全交托的这一个态度来寻求， 我们更重要的，我们要学习尼西米，从第五节到第十一节，他在神面前一个凭主的应许的一个祷告，一个祈求。他祈求什么呢？在神面前，其实他的祈求是完全根据神的应许，根据神的约来求。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他抓住神的应许，抓住神的约，紧紧的抓住，这是我们在神面前向他求的根据。神是一个不改变，神是一个凭着他应许来行事的人。但是你看到这一切的时候，你发现不但他用他的这个神的应许，神的约，更重要的，我们往后面看，他讲到第六节讲到什么？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门仆人的祈祷。他祈祷第一件事情，他为了他的同胞，为了所有的以色列民，为了他自己，他的父家，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就是在神面前祈求的基础，认罪悔改。其实在我们这个四十天等待的阶段的里面，所谓的这个大灾期等待的阶段，等待这个受难复活等待期间里面，有三个重点是我们要做的。第一个重点，禁食。第二个重点是祷告，禁食祷告。禁食不是为了别的目的，有人认为这个时间刚好禁食为了减肥，不是的目的，禁食是为我们专心在神面前寻求。禁食祷告，禁食有很多的规定，我有机会的时候我再专门来讲，今天没有时间讲。然后还有第三个重点，就是要做一些救济的事情，做一些帮助有需要的人事情，看到那些有需要的事情。我想这个需要随时都存在，今天在这段时间内更加明显。神要我们在这段时间体验到人的需要，我们到神面前认罪。禁食更重要的是提醒我们在神面前认罪悔改。求主帮助我们，常常提醒我们在这段期间，我们每一次来祷告寻求他的面的时候，从认罪开始，好不好？从认罪开始，我们一起来到他的面前来寻求他。当我们在这个基础上祷告的时候，我相信神愿意垂听我们凭着主应许的祈求，凭着主应许的祈求。尼西米在神面前他祷告，他求神，他求神帮助他。第六节他在神面前祷告完以后，他这样的做一个认罪祷告，他继续在第七节他所叙述他这一些的在神面前需要认罪的这一些的项目等等。但他最后又回到了什么？神的约，神的约定，摩西的律法，提到了神在他面前所的应许，所做的这些的事情，也求神保守他们，照他所对这个他们以色列民的应许来行事。他提醒他说，这些都是你的仆人，你的百姓，就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所救赎的。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是他在神面前的祷告。其实尼西米在神面前，他预备好了自己，他禁食，他祈求，他哀哭，他祷告。完了以后，第二章，我们今天时间关系，我们就不读了，我们稍微看一下第二章，从第一到第十节里面，这个就可以看得出来。他祷告完以后就有一个实际上的行动，这个行动很重要的。尼西米虽然是一个大而有能的人，但他知道他不能靠他一个人的力量去做这所有的事，他必须首先要来到一个比他还有能力的人的面前，求他能够允许他帮他忙。当然他先跟最大的人求了，是不是？跟他的神来求祷告。然后他来到在这个在人世上当中，他是万人，他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还有一个人就是那个王，那个王的面前，他在王面前，然后他也到了以色列百姓面前。总而言之，他不管对王或对其他的以色列民，从我们的角度来看，他都是一个传递意向的行动，传递意向的行动。祷告所带出来的是传递意向的行动，在神面前面对到难处的时候，不断要在神面前完全交托的态度，然后凭着应许的祈求， 更重要，要一个传递意象的行动。尼西米所传递的意象，我们可以看得到，在第二章里面，他有蛮多的。他的做，他第一个，他带出他有勇气在王面前，因为王说第二章第一节说，他从来在他面前没有愁容，今天怎么能愁容满面的在我面前？这不小心在王面前会被杀头的。他有勇气。第二个，他有敬虔的心。他回答王以前，他怎么样？第四节里面他说，他说王说你要求什么？他不是马上就蹦就出来了啊！我要求一二三四啊！他说怎么样？他说于是我默祷天上的神，在我神面前先求他。第三点，他有一个明智的手法，他很神给他智慧，知道怎么样来跟王来表达。他先跟王来表达什么？他先祖的坟墓所在那层荒废啊，等等，让王就能够知道他的需要，知道他里面的这个悲哀啊，而不是说我们要重建那个殿，那么怎么跟王打对台，再来反抗啊，再来敌对啊？敌人是用这样的理由来打。然后他也让他感受到犹太人的城墙被毁，没有武装等等，是他们这个民族受到迫害。然后他用真诚的言语来对民众啊，对民众来传达啊，这个在后面十七节等等。祷告所带出来传递意象的行动是必须的。今天神使用我们每一位在需要的环境当中来提醒我们，来帮助我们。我们所面临的世代是一个需要关心祷告的世代。盼望我们在这一段四十天周期内，如果有人没有拿到这一本，你很想知道也很想参照的话，你可以上网啊，可以到那个母堂和 ACCC.org 的网站上可以拿得到，可以 download 啊，你可以根据这个周期。虽然那个四十天我们已经进行到了中间差不多快要一半的地方啊，但是我们还有几个礼拜，我们可以继续在神面前有这样的一个祷告，寻求他的日子。我们为我们个人，为我们自己的在神面前的光景来祈求祷告，也求神复兴我们每一个家庭，复兴我们的教会，也把我们这个社会这个社区群体当中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在神面前专心的祷告寻求，以祷告来建造我们的个人，建造我们的家庭，建造我们的教会，也建造这个神所托付给我们的这一个的社会。我们感谢主，求主保守，求主带领。我们今天最后要用一首诗歌作为我们的回应结束。大家都很熟悉这个叫 Fanny Jack Crosby 这一个诗人，一个瞎眼的诗人。刚刚是诗班所献的诗歌，是他所写的。这是我信息，我的诗歌，一个瞎眼的人可以写出这样一个信心的话语。感谢主，我们下面要唱这首诗歌，求主垂临，也是他写的。他在他一个光景当中，就像尼西米的光景当中，求神来拯救我们，让我们作为我们今天的结束，我们一同起立唱这首诗歌。
恳求救主格外垂怜，倾听我祷告，既有别人被主宣召，我把我弃掉，救主救主，请听我祷告，既有别人被主宣召，我把我弃掉，让我在你恩座台前永远不相离，求你赐我真挚信心，笃行而不移，求主救主，倾听我祷告，既有别人被主恩召，我把我弃掉，我只叫你赎罪救恩，寻求天灵面。 兄友上望你安抚，谢你大恩典，救主，请听我祷告，既有别人被主选择，我把我弃掉。天父，当我们今天众人站立在你面前的时候，让我们在你面前承认，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需要你自己的救恩，我们在你面前都是不义的人，都不是神你自己可以爱的人。但我们感谢主，你竟然爱我们，而且爱我们到底。你是向你的百姓是守约是慈爱的这一位神，主我们感谢你，求主再一次提醒我们，圣灵再一次的教导我们，看在我们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让我们常常在你面前愿意承认我们的罪，求主施恩怜悯，看在我们里面有没有忽略到你的话语，看在我们也忽略到神你要我们关心，我们的言语行为有没有得罪神得罪人的地方，求你自己赦免，帮助我们，因为我们对你的认罪悔改能够亲近主，再一次洁净我们，在我们等待你受难复活这段期间里面，常常用你的话语教导我们，让我们学习在你面前祷告，甚至禁食祷告，来等候你自己的日子的来到。恩主，我们再一次为尼西米的见证来寻求，求主教导我们能够有完全信靠的交托的态度，凭着你的应许来到主你面前祈求，也能够带出传递异象的行动，在这个世代我们一起来建造我们的教会，建造我们的家庭，也建造我们的个人。感谢主的恩典，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交通感动提醒，常与我们每一位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以马内利，以马内利，阿弥成为，以马内利，神同在，彰显荣光。